大黄鱼吃的长得快，身价自然跟着涨。
这么厉害？
然后呢，遇到天气风云变幻的时候，同鱼类的价值啊可能震荡，而大黄鱼的价值啊仍然受到大多数人认可。
原来如此。
是啊，大家都这么想，全球央行都在团购大黄鱼，在供求关系的影响下，大黄鱼这身价也跟着水涨船高。
有道理。
大黄鱼不仅身价高，自身实力也超能打，妥妥的抗通胀，十年来身价涨幅远超 CPI。
还有这等好事？
还有呢，它还和其他海域的鱼关系不大，一起捞可以分散风险，来个投资界的混搭黄。
听起来不错呀，那我是不是得赶紧去捞一波大黄鱼？大黄鱼好像不好抓，难道还要购置一些专业捕鱼用具？
不用那么麻烦，跟着相关 ETF 进黄金海域就行了。他们是黄金海域的捕鱼能手，专门追踪大黄鱼。他们身姿灵活，通过他们进黄金海域更方便，而且速度很快，当天买进当天就能卖出，还比咱们直接捞大黄鱼门槛低。
啊，你说这个我可就不困了。
嘿嘿，我有一个朋友就是黄金海域上海金分队的一员。
上海金？在上海捞金的那个宝总？
不是啊，上海金是国内发布的第一个用人民币计价的大黄鱼基准价格。上海金分队捕鱼用的网更大，除了上海金，还包括了其他普通黄金小队的捕捞范围。
捕捞范围更广，
而且和其他拿零售价的不一样，上海金分队采用的是集合竞价，相对不容易受单个报价场动，
这样价格更公平呀。阿拉朋友好有腔调。
那当然，他是首批上海金分队成员之一，在黄金海域收获颇丰，近一年的收获更是在同类里排名第三。
走走走，跟阿拉朋友进黄金海域捕大黄鱼去。
你慢着点，捕鱼有风险，找准了时机再下手，小心波动。
哎，这是干嘛去？
去黄金海域捕大黄鱼啊。最近这大黄鱼备受关注，前段时间国际黄鱼价和国内黄鱼价都涨出新高度了。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哇哦，咱们另类投资组还有这么个宝藏。
那可不，这大黄鱼的价值啊可高着呢。首先啊，降息洋流可能给黄金海域带来丰富的食物，大黄鱼吃了长得快，身价自然跟着涨。
这么厉害？
然后呢，遇到天气风云变幻的时候，同鱼类的价值啊可能震荡，而大黄鱼的价值啊仍然受到大多数人认可。
原来如此。
是啊，大家都这么想，全球央行都在团购大黄鱼，在供求关系的影响下，大黄鱼这身价也跟着水涨船高。
有道理。
大黄鱼不仅身价高，自身实力也超能打，妥妥的抗通胀，十年来身价涨幅远超 CPI。
还有这等好事？
还有呢，它还和其他海域的鱼关系不大，一起捞可以分散风险，来个投资界的混搭黄。
听起来不错呀，那我是不是得赶紧去捞一波大黄鱼？大黄鱼好像不好抓，难道还要购置一些专业捕鱼用具？
不用那么麻烦，跟着相关 ETF 进黄金海域就行了。他们是黄金海域的捕鱼能手，专门追踪大黄鱼。他们身姿灵活，通过他们进黄金海域更方便，而且速度很快，当天买进当天就能卖出，还比咱们直接捞大黄鱼门槛低。
啊，你说这个我可就不困了。
嘿嘿，我有一个朋友就是黄金海域上海金分队的一员。
上海金？在上海捞金的那个宝总？
不是，上海金是国内发布的第一个用人民币计价的大黄鱼基准价格。上海金分队捕鱼用的网更大，除了上海金，还包括了其他普通黄金小队的捕捞范围，
捕捞范围更广，
而且和其他拿零售价的。
Hello， 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建信基金直播间，观看我们每周四下午的固定栏目《指点迷津》。那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小鹿。那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最近几乎遇到所有的这个投资者朋友都在问的问题，就是半导体到底走到哪一步了。那为什么今天要聊这个话题呢？那我们先给大家几组数字，然后大家可以先感受一下。那今年的三月份呢， 全球的半导体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79%，达到了近1000亿美元。那今年整个一季度来看的话，其实这个数字呢也是同比增长了63%左右。那韩国5月前20天的芯片的出口也是同比暴涨了200%多。那我们其实如果关注指数的话，也会看到费城半导体指数呢，从今年年初至今已经上涨近50%。那 A 股深万半导体这个指数呢，年初至今也是上涨了50%多，所以说这个涨幅是非常非常的让大家这个兴奋的。那这些数字的背后呢，其实是正在经历一个历史性变革的产业。那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的中国总裁呢，其实在今年他们这个会议上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原定于2030年才会达到的1万亿美金的半导体时代，有望在2026年底提前到来。那其实也给了这个市场非常大的一个信心。但是与此同时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五月份。以来呢，其实半导体也是经历了一轮比较大幅的回调，特别是五月底的那几天。那市场对于这个估值泡沫以及大基金减持，还有存储巨头 IPO 分流资金的这种担忧呢，也在持续的升温。那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过去2个月涨幅高达69%。那所以说，关于这个 AI 半导体是否存在泡沫，关于这个观点的一些争论呢，也在愈发的这个强烈。所以说半导体到底它现在走到哪一步了，是在半山腰的位置呢，还是快接近山顶了？那我们今天呢，也从几个维度来帮大家拆解一下这个问题。那大家如果有我没有提到的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然后我们也尽量帮助大家解答到。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从这个周期定位上来说，半导体它目前是处于超级周期的一个什么位置？那我们先给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说半导体它或许正处于 AI 驱动的这种超级周期的上半场。那从景气度来说的话，其实是还没有见顶的，但是板块内部的这种分化肯定是在加剧的。那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验证我们这个结论。那首先是从这个全球销售额来看的话，可以总结为说量价齐升，增速非常非常的惊人。那从今年2月份，我们看到全球半导体的销售额呢就有880多亿美元，同比也是增长了近62%。那3月份呢，进一步的攀升到了近100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79%，环比增速呢也达到了11%。那根据最新的这个预测，今年全年半导体的全球的这个销售额可能会达到1.3万亿美元，那同比增速也会超过60%。那这其实我们去看这个数字它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因为去年全年全球半导体的这个销售额是大约6200亿美元，那也就是说今年会在去年的基础上基本是翻了一倍。那这其实就不能称之为是普通的这种周期复苏了，而是说由 AI 算力需求引爆的这样一种产业的重构。那第二个角度呢，我们从这个存储芯片的角度来说，其实存储芯片也是半导体这个超级周期的一个核心的引擎。那存储芯片呢，当然它也是这一轮周期中表现非常非常亮眼的一个细分的板块。那今年一季度呢，我们看到 DRAM 合约的价格呢环比上涨超过了60%，那 NAND 的价格呢环比也是上涨超过了70%。那也有这个预测说今年二季度它这个合约价格会继续增幅会达到45%到50%之间，也是一个非常乐观的这个预期的数字。我看我们这位梦游星辰的朋友问半导体现在到哪了，那今天要好好听我们的直播，我们就是在跟大家讨论这个事情。 那我们还可以再来看一下这个 SK 海力士的它这个数据也是非常非常的直观。那它呢今年一季度这个 DRAM 芯片的营收呢同比是增长了193%，那 HBM 营收呢也同比增长了37%，所以说它在全球的这个 HBM 的市场份额已经是增长到了近60%，也就是说60%的这个市场占比。DRAM 芯片的平均交易的价格呢也是在五月份首次突破了20美元，环比上涨超过25%，也是创下年内最大的一个涨幅。所以说市场目前普遍也认为说内存的这种供应的短缺问题可能在28年之前都会比较难以解决，那它这个需求的缺口是一直都存在的。那第三个角度，我们从这个资本开支的角度来看，那2025年呢，其实全球半导体行业的资本支出大概是1660亿美元，那今年呢可能会攀升到2000多亿美元，那同比增幅也会扩大到20%多。那台积电呢，其实也之前也有出过预测说，今年的这个资本开支在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之间，那较2025年也是增长了27%到37%。那三星呢也是宣布它今年的这个投入会超过110万亿韩元，那折合成美元来看的话也是大概740亿美元左右。那其他的像北美的这个四大云厂商，包括谷歌、微软、Meta 和亚马逊，那他们今年一季度的资本开支呢，也是同比都出现了非常大幅的这个增长，并且进一步的上调了全年的一个资本开支的计划。那国内的话，我们看到其实字节跳动它也是上调了今年这个 AI 相关资本开支。上调了大概25%左右。那这些数字能够说明什么呢？其实这些它能够说明说，这其实不是一次性的这种需求的脉冲，而是它半导体整个产业的基础设施化、长期化的这样一种投资。所以说 AI 算力的投资呢，正在从这种阶段性的建设转向长期的基础的设施化的这样子的建设。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大家这个问题都非常具体。那我们其实在这里也要提示大家一个风险，就是说确实因为半导体今年已经涨了比较多，那它目前的板块整体的估值已经不算非常便宜了。那我们如果截止到4月底来看的话，其实 A 股半导体板块它的这个 PE 估值是处于近5年的99%的分位，那 PB 呢也是处于85%的分位。那公募基金配置半导体的这个规模占电子行业整体的这个比例也是达到了72%，占持仓的总股票市值达到了14%，所以说持仓的集中度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那这其实也意味着市场对于半导体的这个预期已经打得比较满了，所以说如果出现业绩不及预期，或者说地缘冲突加剧导致这个流动性收缩，那半导体板块可能会面临一个比较大的这种回调的压力。那五月底的这一轮的调整呢，其实也出现了这个大基金及产业资本的一些减持，然后以及包括大家对6月份可能国内的一些存储方面的龙头它上市可能会存在一些资金分流的担忧。那五月底的这轮回调呢，其实也是验证了就是目前这个风险是处于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位置。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再来看，大家经常在说这个 AI 的这个驱动力非常的强，那 AI 它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改变了这个或者说影响了半导体板块呢？因为大家可能经常也会看到有这样子的问题，就是说这一轮半导体的行情和2000年那一轮互联网的泡沫有什么不一样？那其实这两者核心的区别呢，就在于那现在 AI 的需求呢，它是真实的需求，而且是在加速落地的。那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拆解 AI 对于这个半导体板块的一个拉动。 那第一个是从算力芯片来说，那算力芯片也是从训练到推理的这样子的结构上发生了一个转变。那英伟达的这个 CEO 黄仁勋呢，其实在在那个 JTC 的会议上预测呢，2027年他们的这个采购订单总额至少达到10,000亿美元。那更重要的是，其实 AI 算力的需求正在是从之前的以训练为主转向以这种推理为绝对主导的一个情境。那今年推理的算力呢，占全球 AI 基础设施支出的比例也是首次超过70%。那这其实也意味着说训练它是一次性的，但是推理呢它是持续性的，所以说推理需求的爆发呢，可能意味着算力芯片它的需求会从集中建设转向持续消耗，那它这种需求的增长呢也会更加的具有持续性。那第二个，我们从这个存储芯片来看的话，那 HBM 的供需缺口呢也是在持续的扩大。那因为 AI 对存储的这个拉动，其实最核心的体现就是在 HBM 上面。那今年呢，全球这个市场规模增长到了大概546亿美元，那占了 DRAM 芯片市场的近40%左右。那产能的缺口呢也达到了50%到60%。那其实这里也有一个关键的逻辑，就是说它 HBM 芯片它这个单位比特所需要的晶圆的面积呢，大概是传统的 DRAM 芯片的3倍以上。那其实也就是说，同样的晶圆产能，它去生产 HBM 芯片的话，会吃掉3倍的传统的这种 DRAM 芯片的产能。其实这也是为什么，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我们说这个 HBM 需求的爆发，它会导致整个存储行业的供不应求的局面更进一步，因为它挤占了传统的芯片DRAM 芯片这种产能的空间。那第三个，我们可以看这个先进封装。那因为随着这种传统的工艺微缩逐渐的逼近物理的一个极限，那其先进封装呢也是这个算力持续提升的非常关键的一个路径。那之前有机构预测说，今年全球的这种300纳米的这个晶圆厂的设备支出呢，将会增长18%，增长到1300多亿美元。那其中先进封装相关的投资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这里其实必须就要提到近期大家关注度会很高的一个重要的事件，应该是上周吧，或者是上上周，就是反正就是最近华为提出它这个韬定律，那当时也是引起了市场的非常非常热的一股潮流。那其实韬定律呢，它标志着半导体行业从光刻驱动向全栈协同的这种范式的一个转变。那也明确指出，那他们的下一笔投资呢，会跟着这个韬定律走，而不是跟着工艺节点去走。这其实也意味着先进封装、内存以及和互联设计相关的一些战略的权重是会出现一个系统性的抬升。那简单来说，其实以前呢，这个芯片的性能提升是靠这种小的晶体管，但是现在呢，它是靠 3D 堆叠和先进封装。那这其实对整个产业链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远的。那像这个混合键合以及 CMP、TSV 刻蚀与沉积、先进封装等等这些环节呢，都可能会迎来结构性的机遇。那第三个这个角度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半导体产业链，它看一下它这个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目前走到哪一步了。因为大家也知道，半导体它整个产业链其实是很长的，那不同环节它的这个景气度和投资的逻辑差别也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可以按照这个环节来给大家逐一的拆解一下。 那第一个环节就是大家经常说到这个国产替代的时候不得不提到的半导体设备这个环节，那其实也是整个半导体产业链上景气度最突出的一个环节。那2025年全球的这个半导体设备的出货额呢大概是1350亿美元左右，那同比增长了15%，是创下了历史以来的新高。那像中国、台湾、韩国以及我们大陆合计占据了全球大概79%的市场份额，所以说也有机构预测说今年这个全球的12英寸的晶圆厂设备的支出呢可能会达到1300多亿美元，那在明年呢可能会达到1500多亿美元，那到2029年的时候可能会进一步提升到1700多亿美元。那我们也看到今年 A 股半导体设备板块呢涨幅也是中位数，其实也是达到了56%左右，其实7个这个细分环节中表现最好的一个。那它背后的这个核心逻辑呢就是大家经常提到的这个国产替代叠加全球的这种扩产周期。那在外部出口管制持续加码的背景下，我们国内晶圆厂的扩产的确定性是在不断增强的，那设备的这个国产化率也是在持续提升的。那这个中微公司的创始人呢最近也表示说，面对海外的这种设备的封锁呢，那我们国内半导体设备其实已经实现了自主制造，大量本土人才回归，也会对未来的这个产业的发展形成比较强大的支撑。那第二个环节就是半导体材料这个环节。那材料呢其实今年涨跌幅就是在中位数是在46%左右，可能不及这个设备环节那么高，因为它可能属于相对后周期的这样一个环节，但它弹性也是比较大的，因为它会受到半导体行业整体景气度的一个影响。那材料环节呢当前也是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催化剂，一个呢就是美国杜邦已经在这个逻辑和存储领域呢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断供的状态，那材料端呢其实国产替代它的这个紧迫性也是在上升的。那第二个是 AI 相关的半导体材料的需求呢增速也是突破了60%，那全球半导体靶材的价格大幅上涨，常规靶材的涨幅呢达到了20%，那像一些特殊的这个小金属类的靶材涨幅更是达到了60-70%左右。那前面说的这个设备和材料，那我们再来看这个集成电路封测这个环节，也是需求非常旺盛的一个环节。那先进封装的产能呢也是紧缺的，那持续的扩产背景下呢，其实产业链这个受益的前景也是比较好的。那后面其实还有很多这个，比方说像这个数字芯片设计啊，以及像模拟芯片设计，还有分离器件等等这些非常非常细分的环节，也是今年以来这个表现非常非常好，同时也是在国产替代以及这个需求远大于供给的这种格局下，未来会比较受益的一些方向。那大家可能听的最多也最关注的呢是这个国产替代这个方面。那在当前的这种地缘政治的环境下，那国产替代对于半导体产业意味着什么呢？那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拆解。那从外部的这个压力来看的话，其实今年5月份呢，那美国的商务部也是宣布了三项新的举措，那就是说全球禁用华为的这个芯片，以及限制 AI 芯片用于中国的 AI 模型，还有说要要求美国的企业重新去审视供应链的合作伙伴。那在2024年的12月底呢，其实当时美国也是将我们140家中国的半导体企业列入了这个实体清单，那包括像今年以来表现很好的这个北方华创等等这些标的，也是核心的一些设备的企业。 那也就是说，其实它美国对华的这种半导体的管制呢，出现了全面升级。那从这种点状的打击升级到了系统性的封锁。但是在压力的背后，我们也看到压力其实它也转化成了动力。因为今年呢，我们看到习主席在新年贺词中也明确的提到说，芯片自主研发有了新的突破，我国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那其实这其中几个关键点也是比较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华为的这个新提出的锚定率。那第二个呢，是存储芯片领域呢，我们也实现了比较大的突破。那今年一季度呢，中国的这个存储芯片的出口额同比是激增了170%多，那些本土的龙头企业呢，也在从这个代工的模式转向自主品牌直选直供这样子的模式，也是在加速的参与到全球供应链的定价当中。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设备国产化从能用逐渐迈向了好用多用这样子的状态。那像国内的一些这种龙头的企业，他们在课时呀、薄膜沉积等等很多的环节呢，都逐渐实现了技术突破。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关键材料的国产化也是在持续的提速的。那其实总的来说呢，那国产替代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它不是说一蹴而就的。所以说大家在这个投资的过程当中呢，也要去注意区分到底是主题炒作还是发生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那讲完这个逻辑，其实大家最关注的可能就是那当前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操作或者怎么应对。因为我看到这个评论区问的最多的还是还能买吗，还能持有吗，以及不会就这一波吧。那可以看出来，其实大家关注的都是非常实操层面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其实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三个这个维度来供大家参考。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去区分清楚短期的这种波动和长期的趋势。因为我们前面也提到 AI 驱动的这种半导体的超级周期呢，它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但是短期估值确实是比较高。那地缘冲击可能也会带来一些比较大的影响，导致它短期可能会出现一些回调。那短期这种回调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其实它整个半导体产业链这么长，那我们最重点最应该去关注的就是景气度最高的一些环节，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半导体设备呀、存储呀，以及先进封装等等。那这些呢，其实是目前来看景气度最高的几个方向。那像设备的话，它其实是受益于全球的这种扩产以及国产替代双重逻辑的驱动。那存储呢，也是受益于 HBM 芯片的供需的缺口，以及它这个整个的涨价周期。那像先进封装的话，其实也是受益于 AI 芯片技术路线的一个升级。那最后一点就是也提醒大家要注重这个安全边际，因为确实当前这个半导体整体的估值水平是比较高的。那我们也其实不建议大家去猛猛的追高，那我们可以采取这种分批建仓的策略。那在它出现比较大幅的回调，比如说它调个10个点或者几个点左右，在自己能够接受的这个范围内，然后去分批的建仓，分批逐步的布局。那重点呢，也可以关注一些有业绩支撑以及估值相对合理的一些方向。那我看应该大家也没有其他的问题了，今天大家问题也关于半导体的这个问题呢，也帮大家都解答到了。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了，大家下次再见。
哎，这是干嘛去？
去黄金海喂捕大黄鱼啊！最近这大黄鱼备受关注，前段时间国际黄鱼价和国内黄鱼价都涨出新高度了。
哇哦，咱们另类投资组还有这么个宝藏？
那可不。这大黄鱼的价值啊，可高着呢。首先啊，降息洋流可能给黄金海域带来丰富的食物。